弟兄姐妹，主内平安。我们今天一起来灵修约伯记第15章17到35节。我指示你，你要听，我要诉说所看见的，就是智慧人从列祖所受传说而不隐瞒的。这地唯独赐给他们，并没有外人从他们中间经过。恶人一生之日劬劳痛苦，强暴人一生的年数也是如此。惊吓的声音常在他耳中，在平安时抢夺的必临到他那里。他不信自己能从黑暗转回，他被刀剑等候。他漂流在外求食，说哪里有食物呢？他知道黑暗的日子在他手边预备好了，极难困苦叫他害怕，而且胜了他，好像君王预备上阵一样。他伸手攻击神，以骄傲攻击全能者，挺着颈项，用盾牌的后凸面向全能者直闯，是因他的脸蒙上脂油，腰积成肥肉。他曾住在荒凉城邑，无人居住，将城乱堆的房屋。他不得富足，财物不得长存，产业在地上也不加增。他不得出离黑暗，火焰要将他的枝子烧干，阴神口中的气他要灭亡。他不用依靠虚假欺哄自己，因虚假必成为他的报应。他的日期未到之先，这事必成就。他的枝子不得青绿，他必像葡萄树的葡萄未熟而落，又像橄榄树的花一开而谢。原来不敬虔之辈必无声誉，受贿赂之人的帐篷必被火烧。他们所怀的是毒害，所生的是罪孽，心里所预备的是诡诈。这就是今天的经文。下面是牧长同工分享情理之外。苦难中的约伯在听了三个朋友第一轮滔滔不绝看似义正辞严的辩论后，并没有得到安慰，反而加深了原有的伤痛，放大了原有的绝望。那场辩论也没能让三个朋友在约伯的苦难中看到他们自己身为朋友的价值，于是他们同样从以利法开始与约伯展开了第二轮激烈的、充满了强烈谴责与定罪的辩论。他们以为自己所言是情理之中，实则是在情理之外。今天这段经文，字里行间都透露着以利法对约伯的定罪。首先，他以一个说教者的姿态，命令约伯听他的陈词，并且以列祖的权威标明他所言的确实合理性，然后便振振有词地列举恶人的行为表现。他们一生劳苦，常有惊吓，毫无盼望，漂流不定，顽梗骄傲，与神较劲。最后以利法直接指出恶人的遭遇与结局，他们看似油光满面，却要遭遇败落，他们的财富与生命都不得长存，他们必在黑暗中灭亡等等。这些论述看似在情理之中，毕竟圣经中对恶人的描述的确如此。事实上，一方面这是以利法对约伯之前回应的反驳，另一方面他的中心论点是他们坚信的报应原则，即苦难必定是犯罪的后果，这是对神的公义肤浅的，或者至少是片面的认识，同时也是对约伯内心状态及哀伤情绪的完全否定，因而他的这番论述实属在情理之外。圣经说，多言多语难免有过，俗话也说，话不投机半句多， 这些在以利法对待约伯这位落难朋友的过程中体现得淋漓尽致。这对神的儿女们学习陪伴与倾听，无疑是很好的境界。然而除了倾听的技巧之外，聆听者内心的状态也至关重要。这是神借着以利法的这一段讲论给我更深的提醒。帮助遭遇患难的朋友是人之常情，作为神的儿女，安慰患难之中的人也是神给的托付。然而在向人提供安慰时，我们的动机往往会不尽相同。有时候安慰人不是为了让对方感觉好，而是为了让自己感觉好。当以利法第一次把他以为的安慰给约伯，却并未真正安慰到约伯后，他或许感觉到了自己的无用与失败。正如约伯亲口所言，他们都是无用的一生，那一定在以利法心中产生了不好的感受。于是他的动机从试图安慰约伯转到了试图证明自己，因而向约伯发起了更强烈的争辩。说是争辩，其实是他自己情绪的发泄，而以利法似乎从未留意到自己的情绪以及内心状态。这是关怀辅导中极其常见的现象，叫做情绪逆转。我在关怀陪伴别人的过程中也会犯这样的错误，感谢神今天再次提醒我，无论是安慰患难中的人，还是其他任何形式的侍奉，做对的事固然很重要，但绝不能忽视自己内心的状态。首先要做对的人。弟兄姐妹，让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天父，感谢你今天宝贵的提醒，请你在各样的大事小事上帮助我，塑造我成为对的人，保守我行事为人不落在情理之外，乃是在你的恩典与真理之中。奉耶稣基督的名祷告，阿们。